赤诗记，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精华牧师和精佩姐妹共同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精华牧师。
我是精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诗诗记的第三讲。我们上一次说到诗诗记的内容有三个部分，就是诗诗记的时代背景、诗诗时代以色列人的遭遇和诗诗记的附录。
这次呢，我们要继续上一次没有查完的诗诗记第一部分，就是诗诗记的时代背景。我们说过，诗诗记的时代背景就是诗诗记的序幕。只要我们理解诗诗记的时代背景，就能够让我们掌握到整部诗诗记的历史动脉了。这对我们以后按照次序来查考诗诗记是很有帮助的。
对，上一次我们也说到，在约书亚死了以后，就拉开了诗诗时代的序幕。然后我们按照诗诗记第一章铺排的次序，介绍了在序幕舞台上包括加勒在内的犹大支派、西缅支派跟便雅悯支派的情况。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就要继续上一次没有介绍完的主题。首先呢，我们就来看约瑟家支派的情况。
从22节到26节就是说到约瑟家的情况。经文说，约瑟家也上去攻打伯特利，耶和华与他们同在。约瑟家打发人去窥探伯特利，那城起先名叫路斯。窥探的人看见一个人从城里出来，就对他说，求你将进城的路指示我们，我们必恩待你。那人将进城的路指示他们，他们就用刀击杀了城中的居民，但将那人和他全家放去。那人往赫人之地去，筑了一座城，起名叫路斯，那城到如今还叫这名。
所谓约瑟家，就是约瑟的儿子马拿西族和以法莲族的统称。因为伯特利是在以法莲族撤迁得到的地业里，所以攻打伯特利也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兄弟联合的行动。
伯特利从前的名字叫做路斯，创世纪28章说，自从雅各在路斯遇见了神以后，他就把路斯改名叫做伯特利。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家。从那个时候起，以色列人就一直叫那个地方是伯特利。
既然伯特利的名字意思就是神的家，所以在士师时代，以色列人还是把神的殿放在伯特利。后来等到所罗门王死了以后，以色列国分裂成了南北两国，于是伯特利这个称为神的家的地方就成了北国的圣地，而南国呢，就把他们的圣地取名为耶和华的殿，那是两个不同的地方。
说到约瑟，所以能够攻下伯特利，是靠城里的人带路。这个过程和以色列人进迦南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靠城里的喇合帮助是很相似的。不过呢，那个人跟喇合不一样，他没有留下来跟以色列人在一起，却是往赫人的地方去。在约书亚时代，赫人的地方就是后来称为叙利亚的地区，那个人在那里也建了一座城，为他取了一个同样的名字，叫做路斯。可惜那个人不知道，赫人是神要毁灭的民族之一，他实在是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实在是可惜。
接下来从27节到28节， 是说到约瑟家马拿西支派的失败。经文说马拿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他那和属他那乡村的居民，多尔和属多尔乡村的居民，以伯莲和属以伯莲乡村的居民，米吉多和属米吉多乡村的居民。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及至以色列强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
伯善、他那、多尔、以伯莲和米吉多都在肥沃的耶斯列丘陵平原上。耶斯列丘陵平原横亘在加利利湖的南部，从西向东慢慢的倾斜，一直到约旦河谷，然后再一直延伸到死海的南端。那个地区钳制着整个进入迦南平原的咽喉。
因为那四个地区的迦南人有铁车，可以在耶斯列的丘陵平原上任意的驰骋，所以马拿西支派一直没有办法完全把他们赶出去。
耶斯列谷的地理特征就是有一个开阔的平原，一向就是理想的战场和战略的要地。历史上曾经在那里发生过不晓得多少次的战争。
是啊，就像是士师记的第四章第四节到十六节，说到后来士师底波拉跟巴拉，他们曾经使拥有900辆战车的夏所王耶宾在那里全军覆没。
还有一场战争是在士师记第六章一到七章二十五节那里，说到基甸用300个精选的勇士在那里打败了人数多如海沙的米甸人和亚玛利人。
在撒母耳记上31章的1到13节也告诉我们，扫罗也是在那里的一场惨烈的战争里被非利士人击败，就死在那个地方。
再说说近代的历史，也有几场战役是发生在那里的。法国的拿破仑曾经在这个谷地打败过奥图曼的突厥军呢。
弟兄姐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的将军阿兰比也在这个谷里得到辉煌的战果呢。
最后呢，这个谷也是圣经预言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启示录16章16节说，未来米吉多顿之战也要发生在位于谷地西南的米吉多山。
接着29节说，约瑟家的以法莲支派也在基色失败了。经文说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在以法莲中间。
基色的地理位置是在耶路撒冷西北西方向约19英里，也就是 31.5 公里，约帕东南约17英里，也就是27公里的地方。基色是从北方的约帕海港到南方的耶路撒冷必须要经过的城市，地理位置当然就非常的重要。约书亚记第21章21节说，基色也是以法莲族分给他们中间利未人歌辖家族的地业。
金华牧师啊，以法莲族也是因为基色有铁车的迦南人，才一直没有办法攻下那个城。
接着从30节到36节又一连串的记载了另外四个族的失败。
首先是西布伦，在30节，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于是迦南人仍住在西布伦中间，成了服苦的人。
基伦到底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不过考古学家推测呢，拿哈拉并不是在西布伦族的地业里，而是在他西北面亚瑟族的地业里。
那弟兄姐妹，为什么西伯伦的地业会跑到亚瑟族那里去了呢？原因就是，当以色列人去占领自己预先撤迁分得的地业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地业跟隔壁的地业之间有实际划界的困难，所以就不得不彼此的商量来解决，于是就产生了那样的情况了。
西伯伦族落脚以后呢，因为没有能够赶出当地的迦南人，就把迦南人留了下来做自己的奴隶。
那么紧跟着31节和32节的经文就记载了西伯伦的邻居亚瑟族的情况。经文说，亚瑟没有赶出雅科和西顿的居民，亚黑拉和雅格西的居民，黑巴、雅弗格与利禾的居民。因为亚瑟没有赶出那地的迦南人，就住在他们中间。
经文提到的几座城都是在加密山北部沿海的平原地区。迦南人在那个地区和从事海上贸易的腓尼基人做生意，相当的富裕。因此亚瑟族既然不能赶出他们，也就干脆住在他们中间，希望借着和他们做生意来让自己也富裕起来。
善于海上贸易的腓尼基人，到了大卫和所罗门的时代，已经成为地中海沿岸所谓的海上王国。在撒母耳记下第5章11节跟列王记上的5章1到12节都说到大卫和所罗门为了贸易曾经跟他们结盟呢。
唉，这种纵容腓尼基人的结果就造成了以色列人拜起了巴利的假神，耶和华神非常的痛恶，称以色列人是犯了信仰上的淫乱罪。这种淫乱的情况不但是在士师时代非常的普遍，而且一直延续了好几百年，最后导致了以色列民族的分裂和灭亡。
这个情况也同样发生在拿弗他利支派。33节说，拿弗他利没有赶出伯士麦和伯雅纳的居民，于是拿弗他利就住在那地的迦南人中间。然而伯士麦和伯雅纳的居民成了服苦的人。
伯士麦和伯雅纳是在沿约旦河到加利利海西岸的那一片归拿弗他利的地业上，而这两个地名的意思是太阳之家和生育女神，可见呢，那都是拜假神神庙所在之地啊。拿弗他利人控制了那片土地，也留下了当地的居民做奴隶，结果呢，反而让那些拜假神的人败坏了以色列人的信仰。
是啊，让我们再回头看27节到36节，弟兄姐妹，你看这个同样的情况一再发生在以色列的各个族裔里面。马拿西人没有赶出迦南人，就让迦南人做他们的奴隶。西伯伦支派、拿弗他利支派、马拿西支派跟亚瑟支派也一样跟迦南人住在一起。
他们都没有听从神除恶务尽的指示，他们和迦南人住在一起，若不是为了贪图免费的劳力，留下了迦南人做奴隶，就是为了和他们做生意来获得财富。那样纵容仇敌的结果，最后反而被那些外邦的偶像腐败了他们自己对耶和华神的信仰。
最后34节到36节就提到但支派的下场。经文说，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亚摩利人却执意住在西列山和亚亚伦并沙宾。然而约瑟家胜了他们，使他们成了服苦的人。亚摩利人的境界是从雅克拉宾坡从西拉而上。
但族人的遭遇是最悲惨的， 因为那个时候亚摩利人受到了大量定居在沿海地区的非利士人的压迫，被赶到了东边的山脚下，就是但族人分配到的地野里。于是还没有来得及落户生根的但族人就被比他们人数更多更强大的亚摩利人逼退到了更深的山区去了。
是啊，亚摩利人坚守在西列山、亚亚伦跟沙宾，坚决不让但支派的人插足。但支派的人因此就从来没有实际占领过归给他们在平原的地业。
后来考古学家确认了亚亚伦的位置，于是就根据亚亚伦这唯一被他们确认的位置，就认为这三个地方都是在南方的犹大和北方约瑟家的两个支派，也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的中间。
坚守在那里的亚摩利人阻挡了但支派从山上回到平原的机会，同时也挡住了非利士人向东的扩张。
同时亚摩利人也在那里卡住了犹大支派和在他北方的其他以色列支派联络的通道。
金华牧师啊，因为亚摩利人逼得但支派的人走投无路，最后他们只好放弃了分配给他们的地业。我们以后念士师记十八章的时候还会读到关于但人凄惨的遭遇的。
有些在亚摩利人压逼之下的但人后来甚至还穿越了其他以色列族的地业，迁移到更北的沿海地带。他们在那里学会了腓尼基人的贸易手段和航海技术，这是我们在士师记十八章的时候会读到的。最后呢，有一部分的但人就从那里移民到了欧洲大陆，从此以后在迦南地也就失去了他们的踪影。
弟兄姐妹，但支派的人从来没有办法制服亚摩利人。这些亚摩利人跟耶布斯人在创世纪第九章二十四节说到，他们都是被神咒诅的迦南的后代。在创世纪十五章的十六节，神从前曾经告诉过亚伯拉罕，当亚摩利人的罪恶满盈的时候，神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迦南去惩罚他们。
这些人呢，从创世纪时代开始就一直是以色列人最难缠的敌人。此外呢，因为亚摩利人也和先知以西结书和阿摩斯书的预言有关，所以呢，我们常常以亚摩利人代表肉体难以胜过的敌人。最后呢，就让我们来谈谈第二章一到五节有关士师时代背景的最后一部分，就是以色列人毁弃神的约所产生的影响。
让我把这个经文先念出来，士师记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坡津，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津。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
在旧约里，神经常以可以叫人看见的证据来向人显现，使者或者是天使都是神显现的方式之一。从前在旷野时期的以色列人，神一直是以看得见的会幕来向他们显现的。 因为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个神在他们中间的证据。自从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以色列人就从集中居住的营地分散到自己的地业去，于是神就不再像从前一样从会幕向他们显现了。
是啊，当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以后，就把从约旦河里带过来的12块石头立在耶利哥东边的基甲，来纪念神实现了他的应许。
后来以色列人又把圣所搬到了波津，波津的意思就是哭泣者。圣经学者就根据这个波津的意思，从创世纪35章第8节里头找到了他实际的地点，那就是伯特利。在创世纪那段经文是说，利百家的奶妈底波拉被埋在伯特利的亚伦巴谷，而亚伦巴谷的意思就是哭泣的橡树。从那个时候开始，伯特利就成了以色列人的一个纪念哀伤的宗教圣地。
第4节和第5节也支持了这个说法，说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津。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士师记的20章18节到28节说到以色列人到伯特利求问神，和21章的第1节到第4节说到以色列人在那里放声大哭。我们就可以确定波津跟伯特利是有关联的。那个时候神在波津向以色列人显现，告诉以色列人神已经遵守了他对以色列人的约，把以色列人带领到了应许之地。既然神已经跟他们立了约，就永远不会废弃的。
神还告诉他们说，既然他不能够违背自己的信实，当然也不能够违背自己的公义。可是呢，在生命记第30章16节、出埃及记23章32节、33节和34章10到16节那里说到，既然神是信实和公义的，神也同样的要求以色列人要像他一样的信实守约。因此如果他们违背了这个约，也就等于离开了神的信实，他们因此遭受到打击也是必然的。
可是弟兄姐妹，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后，他们竟然违背了跟神的约，他们转去和迦南人立约，甚至跟他们妥协，留下迦南人拜偶像的祭坛。所以到了士师时代，神就让迦南人成为他们乐下的荆棘，叫他们痛苦不堪。
当神这样告诫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放声大哭，表示懊悔，于是就在波津向神献祭敬拜他。他们在波津的放声大哭这件事呢，就代表了整个士师时代以色列人历史的一个标记，那就是行善无力，惧恶无能。以色列人一面维持表面的敬拜，一面又为自己背弃神的话而受苦。
是啊，金华牧师啊，这不也是我们常常遭遇的窘境吗？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18节跟24节说的，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的确不错，弟兄姐妹，我们的这种窘境并不是一天造成的，正好像以色列人背弃了神的约，并不是在士师时代才开始的，他们从前就好几次的背弃神的约，他们每一次的背约，也每一次得到神公义的惩罚。可是神也同时按照他的信实一再的给他们机会，只要他们悔改，就能够从信实守约的神那里得到慈爱和宽容。
嗯， 神对以色列人在迦南的期待一直是很清楚的，但是事与愿违啊，迦南人的影响反而渗入了整个以色列的民族。所以在神圣约的记录里面，没有其他的部分比以色列世世时代的历史更清楚地让我们看到他们跟外邦人妥协所造成的这个灾难性的影响。
是的，通过这一个悲惨历史的一页，也显明了神的恩典是那么的大。神并没有因为他们违反了和神的盟约
而放弃了这个堕落的民族，反而在他们历史最黑暗的时代兴起了士师，
后来又兴起了先知，一直不离不弃的希望把他们从违背神约的状况里头挽回过来。
是啊，弟兄姐妹，神不会被人一再悔改的外表所欺骗。就像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说的，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也未可知。
的确是的，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也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可惜这个悖逆民族止不住的眼泪并不代表他们真正的忧伤和痛悔。终于在主前721年和主前587年，神就让他们先后遭遇了两次神灾难性的审判，被亚述和巴比伦俘虏灭亡了。
是的，幸好神还是没有因为人的悖逆而放弃了他对人的约和他的救赎，他借着净化残余百姓的工作，为新约的救赎之路做好了准备。基督的死确定了这条救赎的路，并且产生了一种新的生命内在的动力，改变了令人沮丧神子民的历史。弟兄姐妹，让我们这些神的子民因为基督的救赎成为一群新的神国的子民。
是的，我们要感谢神。
那么今天我们所谈以色列人在世世时代的时代背景，给了你我什么教训呢？让我们深深的思想。我们下一次在查经的时候再见。
好，再见。弟兄姐妹，愿神祝福您。